死刑应不应该废止？基督徒怎么看死刑？怎么看同性恋？怎么看？我知道那不是马太福音讲的，我没有讲错哈。我们怎么看台独啊？我都讲一些比较煽情的题目。健保费要不要涨？各位，社会上很多问题在讨论，我们基督徒也讨论，我们基督徒也有意见，教会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都有，包括蓝的绿的，包括反对死刑的，包括赞成死刑的，这都有。我今天当然不会谈这些问题，我在任何一个时候我希望谈的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过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当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跟我们生活中间每一个都有关系。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这个我们认识这位主，那远远比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或者这样说，当我们认定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认定圣经里的这位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认定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有权威的时候，我们谈事情才可能有比较有理性，我们谈事情才比较可能有一个正面的结果。那当然你就说了，那我们跟如果照康牧师这样讲的话，我们跟非基督徒没有办法可以谈。我们谈的前提，我总是说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的话，他不相信上帝，他也不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谈死刑的废止与否，我们要谈台独与否，我们要谈同性恋的态度是怎么样，健保的账不账是怎么样，那个好像就一开始的基础就没有了。不，还是有的，我们跟非基督徒还是一起在生活。不同的在相同的在哪里？各位，相同的在我们在这个教会，这是非常巧。我今天来第一个，我第一次去一个教会是在庙里面的哈，太棒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独一的真神，庙里的庙祝，包括我们在跟他谈生意、谈租界的时候，他完全不相信我们这位上帝，这我们都知道，他们完全不相信。但是我们可以谈，不管是跟庙祝，不管是拜佛的，不管是基督徒，我们在谈生意的时候，我们都在谈租约，都在谈法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该杀的国度里面生活，我们遵循这些律法，他们也遵循这些律法。我们希望能够对我们有利，他们希望对他们有利，我们希望在法律之下都能有利，这是共同的。他们能守多少法和我们基督徒能守多少法，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可能玩弄法律。但是不管守不守法，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各位你要肯定一件事情啊，他们和我们都生活在这独一的上帝之下，只是他们不承认，我们承认。而上帝的权柄在他们身上，也在我们身上，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基础，就是这位上帝。他们不承认，那个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上帝仍然在他们当中维系上帝的权柄。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的时候，或者我们基督徒或者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我总是说上帝是我们最高的权柄，或者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里面，历世历代，不是今天，有一点我觉得是人很容易有意无意的就甚至出自本性就把它忽略掉的，就是我们喜欢忽略掉上帝的严厉的层面，我们很喜欢强调上帝柔和的层面。柔和层面大概就是神是爱啊，神接纳、包容、宽容啊，这些。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讲神的时候，神是不能分的，他的严厉跟他的慈爱、宽容是在一起的。那应用在所谓死刑废止与否，或者同性恋，或者各样的问题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重点还不是，或者说那个基本的观点 还不是说死刑要不要废止。很多人的观念是处罚要不要废止，根本不要有处罚比较对，根本一切的处罚都不要有。各位，你这样听可能说哦，我赞成死刑，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在说哈，世人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好处我们要，别人要守法，但是如果有人我犯了法，最好我不要有处罚，别人犯了法最好要处罚他。对，我们人还是非常自私的。基督徒需要学习一件事，不管我们讨论死刑的废止与好与否，或者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平的态度，我们需要承认上帝绝对的美和善，我们需要承认上帝绝对的公义善良，包括他的律法。今天基督徒软弱哈，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常常是一个半个神，用英文来讲 truncate God， 被砍掉的神，砍的雕刻的跟我们比较相似一点，我们喜欢。可是亲爱弟兄姐妹，你按你自己形象来塑造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你按你自己选择的父亲就不是父亲。我们上帝不能选择，我们上帝不能把它改变。如果选择合你心意的话，那就不是上帝了。当然我们也在选择要不要遵循他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只是照我们自己喜好，就不恰当。整个在旧约新约，我们所信靠神，一直在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我们信靠神是同样一位神。这位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这讲的是使徒信经，我们相信一位独一的创造主，我们相信这位主的慈爱良善信实公义，我们相信这位上帝白白的施恩给众人，我们相信上帝充满了慈悲怜悯慈爱，我们相信，起码我相信，应该每个基督徒都相信。这个相信上帝绝对的美好，这个绝对的美好是一个恩典。恩典的结果是什么？当我们得到了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觉得基督徒有点忽略的，甚至可能很忽略的。白白的恩典，欢迎你来，不要钱，你得上天堂，你得到上帝的祝福，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白白。你不需要做工，你不需要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个观念，你一定要付出才能得到。上帝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上帝把你洗净，上帝给你永远的福分，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工，这个叫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一个不要钱的好处，白白给你的，这是我们强调的。但是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以后，太多地方有讲了，在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不大喜欢这样翻，在我们基督教就是 Protestant 就更正教里面，我们也不大喜欢讲这两个字，一个就是配，我们不大喜欢讲配，另外一个就是讲我们中文和合本翻工价，就是薪水，我们不大喜欢讲。什么叫不大喜欢讲配呢？我们比较喜欢讲什么？不配，对不对？我不配呀，各位，对不对？你都喜欢讲我不配，你很谦卑嘛，对不对？哎呀，牧师啊，你这教会带领的真好。黄牧师他回答一定是，哎呀，不配呀。他如果说，对对对对对，那就有点奇怪了。今天你们敬拜赞美带得很好，哎呦，我说真是好感动啊，太棒了，你们实在太棒了。哎，不配啊，不配，对不对？你们大家都会这样说，大概不会说，对，你说得很好，还不够了。我们不大敢讲配，我们多半喜欢讲不配，这是一个习惯的用法。但那个习惯的背景是什么？习惯背景应该是谦卑嘛，应该是人有罪嘛，应该是神白白的恩典嘛。和合本圣经也不喜欢把每一个应该翻工价的地方 翻成工价，因为好像一方面这样造成圣经的矛盾，另外一方面，各位，我们喜欢讲我们得到的不是工价，我们得到的是恩典。就是如果得到的是工价的话，那就不叫做恩典了，做工的得工价这不算恩典，这个是该得的。可是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和合本就常常把那个工价把它改了，翻译就翻成赏赐啊、哦，因为这样我得到的是赏赐，不是工价。其实那个大概赏赐的原文都是工价。
哎呦，
那怎么回事？居然我们还需要做好事才能上天堂，居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居然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在上帝全然的旨意中，单单因为他的拣选、他的呼召、他的预定、他的计划这样成就的吗？我们承认，我相信完全是，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上帝的恩典。那个甚至有些教会改革中的强调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见他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是白白得到，却不能得了以后还是白白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要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强调人的罪恶无能，我们行善无能，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要强调所有的美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不管得救前、得救后，得救前的那个叫做一般恩典，得救后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同样相信，当上帝把他白白的恩典给了人以后，如果人与蒙召的恩典、人与神赐下的恩典违背的时候，神有管教，有刑罚，有 crime， 有罪恶，也有 punishment， 也有刑罚。罪与罚这是一个小说的名字。我们相信，我们不能相信说做错了不需要处罚，如同我们不能相信做对了没有奖赏、没有工价。基督徒完全相信恩典，相信神的权柄，但我们不是随便的，整个也不是现代的社会。我觉得人不认识上帝常常就会这样，就不喜欢有处罚，也不喜欢有工价，就是都白白给我就好了，最好一切都不要钱，水电也不要钱，做捷运也不要钱，通通都免费。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白痴的世界。我觉得人希望这样。我也当然，你们听也许也觉得我康牧师一定是反对那种社会福利的政策。我也不是反对这些，我反对的就是，不管在教会里面或在罪恶的世界，我反对。我觉得圣经上是反对的。我反对说没有罪恶，罪恶不需要处罚。我知道有罪恶，我们基督徒尤其知道罪恶也需要处罚的。我们也相信神也要人努力，努力如果努力的对都是神的恩典，而努力一定有结果，那就是工价，就是赏赐。旧约新约都是一样，当上帝把一个美好的世界造出来，当上帝把这美好的世界白白的赏赐给亚当和夏娃以及他的后裔，就包括你我的时候，这是恩典。你的确不是要求你自己被造出来的，上帝造你出来，这就是一个恩典。当上帝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上帝所造的世界、所造的伊甸园里，给你工作的能力，给你工作的意愿，给你享受鸟语花香，给你享受你把整个世界管理的有井井有序，那是一个快乐的事。我直接讲，就那是快感啊！我自己是缺少那个劳动的快感啊，各位，我是很懒的人哈。哎呦，我太太她很勤快，就讲一件事，她非常喜欢做园艺。他非常喜欢整理花花草草，然后像星期天我们忙，通常都是五六点钟回家，如果稍微早一点，4点钟、5点钟到，太阳还大的话，还有太阳的话，他一定先去院子。我们没有院子，但是水泥地上还是有一些那个 花博啊，他去捡啊弄啊，他很快乐，他喜欢把那个小小的一个花园或者几盆花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很漂亮，花发出来的时候他很高兴。这是上帝给我们，也许你不喜欢这些哈，那我们就不谈这些。那你喜欢花，还有烧菜，我也不喜欢烧菜，我是非常懒的。你真的，我懒得做菜，懒得洗米，懒得炒菜，那些通通懒得。我甚至懒得热便当，我都懒得热。我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植物人，最好人家喂到我嘴巴里面。以前我懒到一个地方，小的时候我觉得做太空人最好。根本就不要吃东西，还要洗碗，很麻烦，就像挤牙膏一样嘛。听说太空人在天上是这样，那个时候就这样挤营养都在里面。哎呀，吃东西太浪费时间，太累了。可是有人很喜欢，他把东西烹调起来，烧得很漂亮，一桌菜，很好。好了，这个烧菜、做饭、花园，你不喜欢啊、我不喜欢。你总有喜欢的吧，因为我觉得现在人都跟我一样越来越懒，尤其年轻人，对不起啊。但你有喜欢的吧，各位小姐，你再懒，对不起啊，你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吧，你喜欢站在镜子前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小姐，我看老太太也是一样。我们喜欢打扮得很漂亮，也许是我的客厅，各位，包括也许是这里，刚才我就听到你们要油漆，干嘛要油漆啊，敬畏主就好了嘛，好好去祷告。尤其要漂亮，漂亮是虚荣吗？哦，各位，所罗门的殿也很漂亮。各位，上帝所造的世界也很漂亮。哎，那个世界是上帝用他智慧，用他的，我们姑且这样说，劳力造出来的，那是美。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虽然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给亚当夏娃工作的能力，不是给他睡觉的能力。当然睡觉也是一个能力，也是一个祝福，能够睡，能够吃，能够工作，都在上帝的法则中，这是喜悦的。给你白白的恩典，给你要求，你要按着法则去做。虽然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没有讲上帝要亚当夏娃怎么修剪花木，怎么管理动物，怎么管理，那时候也有杀人鲸，那个杀人鲸不会像圣地亚哥的去咬那个 trainer，他都有在管理，他有那个能力。你越有那个能力表示什么？你有那个聪明智慧啊，你能管理一切，你有这样聪明智慧，然后你就要好好听上帝的话来做。上帝的话，上帝的法则，自然法则里，在管理万物里面，创世纪里没有写，写了就太多了。有一个代表性的，哪个可以吃，哪个不可以吃。当亚当夏娃违背了以后，上帝有很严厉的处罚。你不要只看到上帝的处罚太严厉，我们软弱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哦，吃了一口苹果，那是不是苹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只吃了一口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吃了一口苹果就这样子啊，我们就打入万劫不复地。哎呦，上帝好残忍，我这历世历代太多的文学家学者哲学家在想，哎呦，为什么是什么事上帝这么凶啊。各位，我很少看到有人讲上帝把这个世界造得这么漂亮给人住，没有人想，哎呦，这多大的恩惠啊，这多美好啊，上帝给亚当夏娃能够管理这个世界。各位，你自己看看你的书房管理的怎么样，你电脑管理的怎么样，你看看你的卧室管理的怎么样，尤其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大学生，尤其是男生，你的床管理的怎么样。上帝把这世界，这么美的世界，然后这么好的管理智慧，聪明智慧，能力，美感，给了亚当夏娃。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有没有想这是极大的恩典？你今天到这个教会也很干净漂亮，今天到这个教会你就在这边像一只狗一样在这里拉屎，我想我们，哎呦，这如果只是拉一个屎小一泡便啊，你要想到这是什么地方，上帝给你的是多少。而你说你是一个精神病患，好，那就算了，你不是精神病患，你不是80岁90岁要有一个尿袋随着你的。当上帝向人多给的时候，向人就多要。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神也是这样说，当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方，在这个美地里，如果我给你们一切美好的，你们是奴隶，你们什么都没有，我用伸出来的膀臂大能手拯救了你们，然后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如果在这里 我给你们法则是敬畏我，你不敬畏我，你不敬拜我，我还给你许许多多宽容的时间和机会，你还是不悔改，最后会把你吐出去，会有刑罚。这个刑罚，这个警告，还有在这警告和刑罚背后的无数的赦免恩典，通常人都忽略。人一看到上帝处罚就哎呦好凶啊，对上帝极大的恩典都忘记。整个旧约都在讲上帝对以色列充满了恩典和慈爱，但以色列背弃，所以到最后就刑罚他们。整个旧约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第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这个家主就指上帝。这个比喻其实在旧约以赛亚书第5章出现过，那是用一个歌的形式出现，这里用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在我们中国哈，花园呢，尤其是如果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年轻人不知道，年纪大一点喜欢中文的，在中国里面哈，文学里面出世的地方都是花园或者是后花园。在圣经里面出世的地方是 garden， 不过是果园。第一个出世的地方就是伊甸园。科西玛尼园里也有一个大使，那当然你知道是耶稣的征战。这里是葡萄园，有个家主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很明显讲，那就是耶和华，他盖了一个葡萄园。用我刚刚讲的整个人类历史，包括旧约新约教会都是一样，故事里面的真实的历史上的都是一样，上帝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不管你在迦南地或在台湾，我不知道，我是2年了没来这地方了，实在是太感动了。这以前不太觉得，不知道是现在是为什么，是今天天气特别好还是怎么，以前不觉得。我是应该是大概50年前哈，真的50年前，大概48年前，就是12岁的时候就来淡水过。那个时候是退休会，我是到那个淡江中学，那时候只隐隐觉得哈，那个远远的淡江中学看到远远那个高尔夫球场很漂亮，别的都没有看到，一听到这是观音山就想到哎呦这是拜偶像的，就是觉得不好。我没有想到淡水这么漂亮。我坐那个时候是火车，就是现在捷运路，我今天是坐捷运。以前红树林大概也没有什么规划吧，是不是现在规划了哈？那个水也很干净了，只是对面山上那个庙啊，还有那坟墓看起来是很不舒服。我这40-50年也稍微多读了一点书，知道这个地方和那个山上有好多宣教士的足迹，就是马街。所以这是一个古迹啊，你们在的这个庙里，就让我说重一点的话吧，你们在庙是一个古迹。那古迹我不知道马街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什么隐山寺是历史多长，我不知道马街有没有在那个门口有没有在你们这里传过福音，非常可能有可能比那还早一点。就我来这里看，哎呀，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充满了恩典，好美啊，山美，水美，河美，红树林美，各位你们也美。然后到这里就本来我到那个 Family Mart， 那个传道跟我讲就在那里了，那里这里没有教会，他说你看得到啊，我看到只有一个庙啊，没想到这里面就有上帝所预备的地方。感谢赞美主。我当然马上就想到说，如果有一天这个地方怎么样能够就给你们了， 就给教会了，然后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该多好。如果我们想这只是壮大我们自己的势力，那愿神咒诅；如果我们想到是灵魂的得救，上帝的荣耀，那愿神成就。可以是别的教会，可以是别的人，只要是传扬基督。但是我要说的是，上帝给了人一个美好的园子，他没有盖这个葡萄园，不是他盖的，不是他修的，伊甸园不是亚当盖的，不是亚当修的，世界不是人造的，即使无神论也不会说我们造了世界，无神论说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说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给我们在其中，上帝造了我们，把它浓缩浓缩浓缩到这里，有一个家族，他只能讲家族，因为这是大家懂的，事实上重点在主，他是创造者，他也有创造以后的所有的专利和权利。他再栽一个葡萄园，在外面再圈上篱笆，有很好的防盗系统，有很好的警戒系统、安全系统，里面再挖了一个压酒池，然后再盖了一座楼。他盖的很多，我都不晓得这里跟上帝创造的一步一步一步，有光，有水，有空气，有天上的水、天下水的分开，光和夜的分开，水和地的分开，然后让人居住在那地上，然后在那里有青草，有走兽，有各样的美好。我不知道跟一个一个上帝的创造跟这里讲到一个葡萄园，一个篱笆，一个压酒池，一座楼，好像也是类似的。上帝做一切有一个目标。哎，这里没有讲目标，你看也知道，你白目也知道啊。要干嘛？要有酒，要有出产。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各位奇怪啊，怎么用在我们该努力的时候，我们通通不去想这些，而我们对别人要求的时候，通通很自然就想这些。你是老板，你就希望员工要努力工作，你的工作一定要配得上那个薪水。当我们员工觉得我们工作太多，薪水太少，老板总觉得你的薪水太多，工作太少。如果你是很薪水很多的哦，张忠谋先生，我不知道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有多少，一年你的收入是那些其他的东西加起来是几十亿还是几百亿？如果你是的话，各位，你觉得张忠谋先生日子很好过吗？他再建立伟大的公司，他的公司再赚很多钱，我猜了，我一个外行人讲，如果连续亏损，不要说几年，连续亏损几季，我猜他在董事会都不好待，亏损的厉害的话，这个世界非常现实，各位你也是。啊，我们不要讲张忠谋了，我讲各位，你买的基金好吗？我猜你都有买哈。我以前以为都是白兰氏基金，现在知道基金还有是指钱。你买的基金，你的李专跟你讲买基金，你很宽容吗？哎呦，哎，这一季赔了，下一季也赔了，已经赔了30年了。哦，没有关系，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很宽容。各位，一季亏，你可能就要换李专，对不对？这个世界，我有一个很会做生意的朋友，他说你不能犯错，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哎呀，这不是我以前听他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听他讲的时候，其实他在当兵的时候就跟我讲过，哇，他好凶啊！我想他就是郭台铭型的人，好凶啊！他到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哇，那个营业额一年提高10倍以上，但是他说公司都叫我狗，就是一天到晚骂人。很严厉，但他很讲理，他觉得有这样给你这样的薪水，用你这样的人，你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各位，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你今天去餐馆点菜，不，你今天买一个80块的便当，你觉得哎呦，这个便当40块的东西嘛，你会生气吗？ 你在那便当里面看到有虫有蟑螂脚，哦，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就吃了吧。你不会，你会跟他讲，他便当里如果有蟑螂脚，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你不会到任何一个店，上一次有蟑螂脚你还去再给他一次机会，70个鸡翅在人间是没有的。Well, 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饶恕人，不是说不要爱人，我只在讲到说，当你有那样的好处临到你的时候，你是期待那个好处有相对的结果。我这是80块的便当，就应该有80块的东西。我是在你这里买便当，我并不是在你这里收垃圾，所以我在里面看到了蟑螂脚，我是不高兴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哎，我们每天都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今天我在这里9点钟来讲道，9点钟开始讲道，我10点钟才到。你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你会再请我讲道吗？我在这里只是在说，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因为这上帝放在我们心里，有丰富的恩典，有无穷无尽的恩典，无穷无尽白白的好处给我们。圣经里这样讲的，不信主的人，我不讲圣经，但是我会说，从理性来讲，他也能懂这些事，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他做了这一切，有最好的预备。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5章，还有最好的肥沃的土壤，施肥最好的工人。然后他讲的，耶稣讲到，事实上实在是很恰当，他不多啰嗦，就你应该知道的。他不是说期望得到什么东西，他不说，他就出国了。出国干嘛？是郭台铭先生去谈生意了，还去度假了。这其实这里面有故事的，但我们这里不去讲这个事情了。重点在这里讲到说，这个家主是耶稣，耶稣预备好了一切，耶稣把我们带到这个葡萄园，就是这个教会。耶稣为你预备了牧师，预备了传道，预备了这个地方，预备有人帮你漆油漆，预备有人给你灯光，预备有人给你一切的东西。他指望一些东西，他不是指望你坐在那里听到而已，虽然那也是，如果你连听到都不来听到，聚会都不来聚会，那也是要算账的。对不起，我今天讲的实在重了一点哈，也许应该跟那没有人来的人讲，但是我没有讲重，这是圣经上的话。神的恩典慈爱是白白的恩典，而且有极大的宽容，世人看不到，我们应该看得到。而且这个极大的宽容忍耐有一个极大的要求，创造是这样，进迦南地是这样，拯救也是这样。我们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原主现在走了，你知道他有一天要回来算账吗？耶稣讲的所有他再来的比喻里面都讲到这么严厉的话，他要来算账的。算账就是他要来收。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把新约旧约都放在一起，把创造拯救，把教会世界，把伊甸园和我们的生活，以及最后的审判都放在一起。好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收果子的时候，收果子的时候。所以从种到施肥到浇灌到收成是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上帝的恩典慈爱能力的赐下以及责任的要求也都有，每一个时候也都在审判，每一个时候都在要求，每一个时候也都在施恩，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今天这个比喻如果你不懂，我们换一个比喻，就是收租金。那你也知道很多人就赖着不交，对不对？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各位，你今天去收租金，通常我们看到最坏的房客就是不交嘛，对不对？不交不搬，对不对？就是这样，古今中外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最坏就是这样。你有去收被他还打一顿吗？你有被收派一个人去收就打，派第二个人去收杀，第三个人去收用石头打死。 不缴一个月没有缴，恐怕我们就要找警察了。
哎呦，上帝好残忍哦，上帝好凶哦，吃一个果子就这样子。
如果我们看得完全，上帝好宽容啊，给你的机会太多了。今天这个世界包括就在这里，我们当然口也真的说我们会谢谢我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甚至我们很感谢主。如果这个庙主在租金上给我们很宽厚，在使用上给我们很宽厚，我们也谢谢他。但我们谢谢他最好的办法是要他信耶稣哦。所以会不会有一些人跟以前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些宣教士、这些牧师、这些基督徒来哦，都是有阴谋的，都是在计算我们，都是心怀鬼胎，怀什么？就最后是什么？乞丐赶庙工，我们不是乞丐吗？住人家东西吗？赶庙工，最后就把赶了，最后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就变成教会。哦，偷偷的进来，宣教士用一点什么药啊、什么眼镜啊、自鸣钟啊，来把我们中国和山变色。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从一个角度来是对的，我们是要和山变色，我们是希望这个地方变成基督教，我们希望整个世界变成基督教。可是我们不是乞丐来赶庙工，我们是告诉那个没有信上帝的人，我们是告诉这个庙这个寺的主人，你知不知道这个寺庙的主人是谁？我告诉你，是上帝，是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告诉你的是你不认识的上帝，他给了你这一切。我们没有阴谋，没有诡计，我们清楚地告诉你这个事情。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你不承认。淡水是上帝的淡水，红树林是上帝的红树林，这一切天地万物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不是上帝坏，是人坏。人对上帝是拒绝的，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肺呼吸，我们说我的肺是进化来的，不是上帝造的。上帝给你这么好的空气，你说科学家说空气是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不是上帝造的给我呼吸的。然后当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有上帝的仆人希望顺服上帝，希望上帝其他的仆人在用他东西的时候活出一个正确的生活来的时候，拿住他，打了他，杀了他。各位，这是人类的历史，也是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教会的历史。以色列历史上，上帝的仆人在劝以色列人归回上帝的时候，没有几个有好结果。有的时候神怜悯他们会悔改，多半的时候打死杀死。耶稣最后也是。今天你跟人家讲有上帝，你跟你不信主的父母，你跟你不信主的老师朋友讲，最好的反应，或最好反应当当听了，那个大概是100个人来有一个，多半就是啊，然后就生气一点，就是非常就是强烈一点，就很生气。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希望我去看他哥哥，带他哥哥信主。他哥人很好，他也非常好。那我就打电话，我说我是谁谁谁啊，我是牧师。他弟弟也跟哥哥先打一个招呼。他哥哥是一个在社会上地位很高的一个人，很有礼貌，很诚恳。他啊，康牧师啊，这样啊，他我已经皈依另外一个宗教了，所以你来如果是跟我谈耶稣就不必来了，要谈别的没问题。各位，一般人也就是我们包括在捷运上嘛，你跟他谈，哎，这红树林很好看，你有没有来过？我相信多多少少只要我们不太怪哈，大家都会谈起来。你跟他谈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红树林是基督教讲那个上帝造的，大家就把你当神经病。各位，人对上帝有极大的恨恶，这是罪恶。怎么会人家把葡萄园租给你，你就赖着不交，果子也不给， 已经很过分了，还把人家打了杀了。各位，我在这里讲绝对不是要有那种仇恨情节，挑起基督徒跟外邦人的仇恨，我只是想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包括在台湾、中国大陆就更不必说了，历史很多是不诚实的，没有讲到世人的罪恶，总是讲到教会的愚昧。我们承认教会有很多的罪恶和愚昧，但是人不肯承认离弃上帝的那个邪恶，上帝还在给机会，包括今天，但有一天会算账的。有一天最强烈的无神论者要在上帝面前无话可说，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好了。很稀奇，居然这个主人还不发脾气。这都讲着旧约历史，神对以色列这么宽大，就我们每次对不对，各位，我们印象，哎呦，旧约的神好凶哦，好坏哦，我要新约的耶稣啊。各位，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哦。旧约神跟新约神一样，在教会历史上，神也非常宽大，神也可以非常严厉，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你不觉得教会历史上，你不觉得我们当中今天如果有人还在慕道的话，你也是这样吗？如果你今天还是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你不觉得你也是这样吗？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就我们像千年老精啊，不动，不会动，那个老妖精，我的意思不会被改变。上帝的爱，上帝的警告，上帝的提醒，我们不会改变。今天一个江湖骗子随便跟你讲，哎，你脸上有什么，赶快捐多少钱给我，你就可以消失，你马上就捐。我们碰到骗子很容易上当，骗到讲真理的我们很抗拒，这都是罪恶。园户照样带他们，园户知道这是谁的，就跟全世界最强烈的无神论和佛教徒，他知道上帝，因为圣经上讲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第一章。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当然你今天会说，几乎绝大多数99.9999999% 的人，起码现代，对基督教的拒绝，对教会的拒绝，我们就是嫌你们很讨厌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信仰，你一天让我干涉我干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不会说一个人不信基督教，然后又把别人都杀掉了，然后还要占他的产业，你把我们非基督徒说的这么坏，耶稣讲把非基督讲这么下流吗？各位，耶稣讲的重点在哪里？来吧，我们杀他，占他产业。这就是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的态度，这个占他的产业，杀他，对，我们承认非基督不是都这样做，亚当夏娃也没有这样做，甚至魔鬼没有这样做，但里面表达的一个意念就是这样做，就是人要独立自主，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要别人来管我们，我是我自己的人，这是我的，不管杀不杀你，你不要来管我。每一个人，不管你用柔性的拒绝上帝，或者刚烈的拒绝上帝，你只要拒绝上帝，你都在说我要自主。你的结果就是把上帝给你的产业，或者租给你的产业，这个实在我们需要记得，一切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家，包括你的身体，你的年龄，所以你希望活得长，非常好，因为你要管得很好，上帝 expect 你把他给你的人管得很好，你不是自己人，你是重价买来的，你知道，那不要说其他，你的手机电脑，你的丈夫妻子儿女，通通是上帝的，你要把他管得很好，他给你聪明智慧，让你去管得很好，甚至在管的时候有很大的享受，但是那不是你的。任何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就在说这样事，我杀他，占他产业，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你不能拒绝他，你拒绝他到最后强烈的就像世人一样把儿子杀掉，我要来自主。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 这些缘故呢？各位，耶稣非常会讲故事。耶稣在讲故事的时候，圣经记载到，当然我想都是很短了，把它浓缩了，在这里讲哈。我听过好几个包括是不是 George Whitefield 哈，那个复兴，那个大复兴的那个布道家，他会讲啊，讲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就好像瞎了眼一样，走走走，快要掉到海里了哈，从山上快要掉到海里，他在那里讲，那个有一个我忘记叫杜，一个什么公爵，听到他就越走越近悬崖峭壁，越走越接近，风来一吹，那公爵就跳起来说：“他掉下去了，赶快救他！”我的意思说他讲得很生动啊，人家以为好像是真的一样。耶稣讲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啊，就有一个人啊盖了一个葡萄园，那葡萄园怎么好啊？怎么样？然后呢，派人家去收租金，就被打死了，那个死状可能他都有形容等等。然后到最后，这么可恶的一群人这样伤害人，耶稣说要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了，不是耶稣说杀，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故事讲的这么生动，听众不知道在骂他哦。还有一个就是大卫，拿单也讲一个故事，王啊，有一个人有一只羊，他很穷，只有那只羊，我不要讲了，因为你们现在都在听了哈。后来那只羊被抢走了，被杀掉了，大卫就愤怒了，这个人杀掉他。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这里那些人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结果，只是没有像大卫那样悔改。耶稣说要怎么对这种人？我今天如果编一个故事，说什么有那些恶房客怎么样，我不要讲到说把房东杀掉了，就讲到说他把他家里的东西都破坏了，你说找警察，你可能都讲出来了。他们就说要下毒手。耶稣说要用你自己的话定你有罪。我们人知道是非，我们故意的不承认，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各位，这不需要聪明人回答，这白痴如果他还有一栋房子他要租出去都知道。租本身定义就是你使用我的房子，你要定期交钱给我。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从上帝造世界一直到今天到永远都是，我们是他的，在他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中，他希望有结果。你种花希望开花，你烧饭希望吃饭，你呼希望有空气进去，呼希望有空气出来，吸希望空气进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怎么可以对上帝给你的一切，而当他有要求的时候，你觉得这不公平，这太严厉了呢？何况他给了我们亿万次的机会悔改。要做什么？这种人当然把他杀掉嘛，然后你另外租给那个能够按时交果子的缘故嘛。你的房子要租给谁嘛？你可以不租了，但如果要租，就是要租给按时能交的嘛，或总有一些目的嘛。你租或者便宜的租给你朋友，等于他在看房子。不管怎么样，你有一个正当的目的。这是犹太人讲的，这是那群恶缘户讲的。当圣经上讲，罗马书讲，上帝的律法写在人身上，每个人都知道对错。小偷的家里被偷的时候，他会很愤怒的，他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所以这些人也知道。各位，上帝审判的时候用他的道审判我们，你没听过，他的道的功效已经写在你的心上，你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要杀，要租给那能结果子的。哎呀，你的房子要改租，你要换一个基金，你要换一个员工，你要换一个老板，都是一样的。 我要找一个比较有效果的东西。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经他们应该念过，因为这是诗篇118篇里面的话，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我们今天看，我们听不懂，当时人马上就听懂了，因为耶稣正在讲葡萄园，怎么突然讲到石头了呢？因为他把那个被杀的儿子说成他就是被匠人所丢弃的石头，要盖一个房子，应该要成为耶稣成为这个房子的基础，成为这个国度的基础，但是这个盖房子的人居然把耶稣拒绝了。神的国度，神的仆人，包括神自己，始终被我们在拒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到任何一个教会，包括到这个教会，我看到的特点都是我们热情欢迎人，感谢主啊，这是真的，我们真的热情欢迎。我一进来不仅是热情欢迎，领会的弟兄就说我们两个两个的彼此祝福，分享祝福。我希望我们是真诚这样做，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把上帝的恩典给你，我们以祝福相待，这是真的。如果做得不够，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但是当你要现在离开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身在世界上就来不及了。所有的祝福要收租金的，也就是上帝给你所有的恩典要结果子的。我再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结就要砍下来，不好的基金你就要卖掉。你说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了，恩典在前面，白白的恩典在创世以前就计划预定要给你，就拣选你，得到了恩典就不能不结出来。你我们不但没有结，我们还反对上帝，我们弃绝上帝，我们忘记上帝，我们污蔑上帝。但是上帝的工作不会废掉，我们弃绝了耶稣，犹太人弃绝了耶稣，上帝还是把神的国建立起来，而且耶稣成为房角的头块石。这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是教会，基督就是我们的头块，头块石头，永远都是。世人不要，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我们看为稀奇，原来你是这个园户，原来这个土地借你们用，租给你们用，篱笆保护你们用，楼租你们住，酒可以出售，当然你们也可以喝。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你不要就搞错了，以为这就是你的。各位，银行的行员在银行里面每天数不知道几千万钱，他不要搞错了，我每天进出这么多，这是我的，这不是你的。你在那里管理银行的那个 teller， 他是这样，银行的董事长也是这样。你搞错了，你不要把那个钱放在你口袋里或转到你的那个，就叫偷。各位，你的聪明智慧不是你的，那是上帝的，上帝给你，上帝要结出果子来，因为那个有创造的救赎的能力，里面有结果子能力。当人不要的时候，上帝就把政权会移转，他废王立王，改变时期，但以理书的话，他把外迦南人赶出去给以色列人住，因为迦南人污秽了那个地，以色列人再污秽那个地，把以色列人赶出来，巴比伦人来住，巴比伦人再污秽那个地，古列王来那里住。神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给他不配的儿女，给他悖逆的儿女，但是白白的给，却不能给了以后还是白白的没有。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耶稣就 画龙点睛的讲故事，要听众从自己的口里承认自己的错误，再用圣经上的话说明，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对，我们神很慈爱很宽大，但是我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在慈爱宽大中把上帝穿给了砍掉了。上帝有要求的，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如果说的严厉一点的话，说的直接一点的话，神会把这块地夺去给别人能结果子。对了，当然我们看有的教会像欧洲教会几百年也没有夺去，但是现在开始夺了，对不对？现在欧洲很多教会开始夺了，给了回教徒了。不是说回教徒能结果子，而是神会刑罚让他们能享受这块地方，因为你们基督徒被盗。你在欧洲看到很多这样情形，纽西兰美国也都有啊。淡水马街曾经也有好多地方有上帝的脚踪在那里，总是有上帝的教会，上帝有形的建筑物，是慢慢卖掉了，教会卖掉了，让别人来用了，教会被抢走了。为什么用从你们夺去？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这个原户先是霸占着这个地方不走，对不对？就像有些租房子人他霸在那里嘛，到最后要动用警力嘛，打官司打赢了还不行，还要动用警力。另外一个，我想用夺走可能也在形容上帝的难过，上帝要把自己的儿女从自己的手中抢走，他多么的舍不得。这句话耶稣在对一个最好的教会也讲过同样的话，在启示录里耶稣对腓拉铁非最好的教会，你要谨慎，免得有人夺走你的赏赐。你是一个好教会，因为给你这样恩典，你把这恩典活出来了，但是你要小心，不要骄傲，不要自大，免得你已经有的你要谨慎，免得有人夺去。耶稣讲的，很多人喜欢说旧约的上帝残忍，新约的耶稣很好，他既没有看过旧约也没看过新约。有些圣经学者新约学者说耶稣很好，保罗很不好。对不起，他们书看的实在比我多太多，但我觉得他们眼睛好像瞎了一样。保罗跟耶稣讲的是一致的，是夺去赐给能结果子百姓。如果从教会历史来讲，救恩历史来讲，这就指以色列人失去了这个机会给了外邦人，外邦人失去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说原来是罗马吗？罗马那个地方，罗马那个国家，是罗马的皇帝所下面的权柄把耶稣杀死的。后来上帝的国从犹太人手里夺走，给了罗马的皇帝，后来罗马变成基督教国家。当罗马这个大帝国也堕落离弃主，神也给他们多次多年千年的悔改机会而不悔改的，罗马被夺去，那个地方给了土耳其人，就君士坦丁，到今天也没有再收复。其实地上这些我们并不看重，我们看重的是永远的国度，我们千万不要被夺走，神给我们的求神保守到底。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啊，这话不太容易了解，如果你知道字面了解的话也很少有，就是说你今天走在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你一摔下去摔成像一个鸡蛋一样啪，这是耶稣讲的意思。我们还没看过这么厉害的石头，也没摔这么厉害一跤。 石头扎在人身上扎得稀烂，这我们可以了解了。如果一个什么两吨的石头，那个工程起运，你走下去刚好钢索断了，那是稀烂。这两个石头都是耶稣，你跌倒在他身上，就是你不信他，你不信他到最后会粉身碎骨。扎在你身上，就是最后你不信他，他审判到你身上的时候是稀烂的。耶稣讲这话和我讲这个道，当然不是说吓人，而是我希望都是出自爱，希望人悔改，从历史里面，从耶稣现在讲的话里面，我们看到不要让上帝下毒手。下毒手是耶稣生动的比喻，叫人讲的合理的下毒手。但是耶稣的确讲把那个国夺走，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我感谢主，这个教会能结果子。各位不要觉得很恐怖，不要觉得很有压力，不要觉得哎呦怎么今天请了一个郭台铭来讲道，薪水没给什么等等，你看我吃你们还吃的很多，讲的又很严厉。不不不不不，我在讲的是上帝的恩典，我在讲的是上帝的恩典该结出的果子。你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能力，神给了，为什么我们拒绝？这个教会能结果子，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结果子。结果子神祝福，不过你也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结果子会怎么样？结果子的枝子就修理干净，结果子也要修理。哎呦，你以为结果子就很好？是，结果子很好，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我不要结了，结了还要修理，不结就砍下来，你没有选择。但是那是福气啊，各位，能结果子是福气。你的个性，你的生命里面有喜乐，有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第一果子，仁爱，这不是很好吗？你有爱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有喜乐，这不是很好的事？有和平，你跟人相处，你自己对自己都充满了安宁，不像我们有忧郁躁郁的，不像我们天天惶惶不安的，我们很紧张的，我们动不动就生气的，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起床有起床气，下床有下床气，天天都有气的。我们有平安不是很好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信实等等，我们有这些果子不是很好吗？当人因着福音，因着上帝借着教会的工作，人进到教会，人改变了，原来是野橄榄，现在变成好橄榄，原来是野葡萄，现在变成好葡萄，我们生命快乐平安，这种果子不是很好吗？这不是福音的果效吗？我们遵行上帝的话，井井有序，丰富，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觉得顺服上帝是这么痛苦的事？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独立自主是这么幸福的事？当我们独立自主的时候，是打人、杀人、夺人的产业，要自主。耶稣的警告不能再清楚了，上帝的安慰、鼓励、提醒就在这比喻里都有。讲出来以后，人还是不悔改。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看出来了，哦，在骂我啊！哎，各位，看出来应该就是，哎呀，我就是那个原祸。哎呦，主啊，对不起，上帝求你原谅赦免。我们听到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的错误被暴露出来了，就应该悔改。可是我们错误被暴露出来，常常是什么？不管是总统哈、啊，我不是在骂陈总统，或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就更掩盖，然后说这是政治逼迫啊。各位，马英九先生也会做这样的事啊，我不是蓝绿的任何一方，这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现实，也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上帝。我们总在找借口，可是怎么样？可是怎么样？各位，我知道你很多理由都是理由，但是顺服上帝的时候，在上帝的光中，你就知道那不是理由， 你就悔改信靠上帝。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却想要捉拿他。你看，他们就马上要应验经上的话，来吧，这是继承产业的，我们杀他。他们马上来应验上帝的报应。听说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屠城，但那还不是报应，完全的报应是原主来的时候。但是不是说在世上就没有，他们那时候怕众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众人也不可靠，众人以后也会说他是该死的。我们的上帝是永远的磐石，我们永远信靠他。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慈爱良善，开我们的耳朵听。主啊，这些人听见了，你们再听一个比喻，他们听见了，他们听了好多个，耶稣在这之后又讲，他们都听到了，我们也听到了，也看到了，事实上也刻在我们心上了。主，但是就让我们听见的是那个恩典，叫我们悔改，叫我们开始结出悔改的果子，而不是变得更刚硬。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